大家好，今日系6月7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之际，美军正静静咁展开一场大规模护航行动。彭博社披露，自从4月8号美伊停火生效以嚟，美军透过空中侦察机、军舰监控系统同埋太空卫星网络，持续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一名熟悉美国中央司令部行动嘅官员透露，过去2个月内已经有接近1000艘商船成功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公开 AIS 船舶数据显示，至少有650几艘船只被追踪到通过海峡，其中超过400艘离开波斯湾，约260艘进入波斯湾。但由于部分船只刻意关闭定位系统，所以实际数量可能远高于公开统计。更值得注意嘅系，美军并非不单止监视而已。近几个礼拜，美军透过无线电、卫星电话同即时通讯系统，主动同各国商船保持联络，引导船只沿住接近亚曼海岸嘅安全航道航行，避开伊朗沿岸敏感海域。必要时，甚至会提供直接安全保护，确保全球能源运输线维持畅通。但系局势并未完全平静。最新消息显示，过去24小时内，美国同伊朗之间再度出现咗有限度交火。据军事观察机构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试图阻止部分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双方随后发生咗短暂军事接触。虽然今次冲突规模有限，但系已经再次提醒外界，中东局势仍然存在随时升温嘅风险。同时，沙地阿拉伯亦都罕见对伊朗发出强烈警告。沙国外交部长公开谴责伊朗对巴林同科威特主权进行恶意挑衅，指相关行动已直接威胁区域安全同国际稳定。呢个亦都显示海湾国家对伊朗嘅警戒程度正在上升。川普喺空军1号上表示，目前大量石油正透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向全球市场。佢认为，正因为能源供应持续恢复，因此国际油价并未出现市场先前担忧嘅暴涨局面。川普同时都谈到中东军事行动进展，佢表示自己上任之后推动嘅相关军事同外交行动进展迅速，并将目前局势同历史上嘅长期战争进行比较，强调美国正在快速达成既定目标。另一方面，美军全球部署亦都持续调整。7号消息，美国海军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硫磺岛号几日前结束长达10个月部署，正式返到维吉尼亚州洛福克海军基地。期间，该舰曾经支援加勒比海同多项海外军事任务，象征美军正重新整合全球兵力部署。我哋再将镜头转向俄乌战场，乌克兰军方近期持续扩大反攻成果。根据最新统计，乌军喺今年5月新增控制区达到242平方公里，远高于4月份嘅116平方公里。累计2026年至今，乌克兰已经净增加约590平方公里控制区域。同时，乌克兰近期发动开战以嚟罕见嘅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超过100架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目标涵盖军事基地、军火库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甚至逼近圣彼得堡周边地区。虽然俄方声称拦截大部分无人机，但部分目标仍然遭到打击，战场压力直接带翻俄罗斯本土。而就喺战况出现变化之际，俄国总统普京再次公开拒绝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普京喺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表示，目前冇同泽连斯基直接谈判嘅必要，俄军会继续推进既定军事目标，最终取得胜利。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就提出唔同嘅睇法。ISW 指出，俄军喺今年嘅推行速度明显放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停滞。该机构认为，俄罗斯军方高层有可能持续向克里姆林宫提供过度乐观嘅战场报告，导致普京对实际局势产生误判。ISW 更指出，乌军喺今年4月至5月期间收复嘅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俄军同期新增占领嘅区域，显示俄军春夏攻势嘅效果唔如预期。未来俄军系咪有能力完全拿下顿内茨克剩余地区？而家仍然在充满不确定性。欧洲方面，多个国家都喺重新检讨移民同国籍政策。 喺瑞典国庆日当日，瑞典政府正式实施近年嚟最严格嘅入籍法改革。未来申请国籍者必须将居住年限由5年提升到8年，通过语言同社会测验证明有经济自立能力，同时仲要展现良好同有秩序嘅生活记录。如果有犯罪记录、长期债务问题、反复违法行为，甚至同极端组织有联系，都有可能失去取得瑞典国籍嘅资格。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反映欧洲各国对移民整合和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持续提高。此外，在诺曼第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发表强硬演说，呼吁欧洲正视非法移民问题，并强调当前欧洲面临的新型安全挑战。最后，我哋嚟睇国际外交新闻。就喺习近平访问前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高调展示一艘新型5000吨级驱逐舰，并强调将持续强化海军力量同核武能力。呢一举动再次加剧朝鲜半岛嘅紧张气氛。同时，随住年世界杯即将开幕，全球各国已经进入大型国际活动嘅安全警戒状态。中东冲突、俄乌战争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都令到各国情报部门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新风险。
血糖硬是降不下来，食药降下来，没多久又翻上去了。中医说呢，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啊。
六号首尔奥林匹克体育场同埋全国多地数万民众自发聚集，高举重新选举嘅标语，抗议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嘅选票短缺同埋制度争议。与此同时，有网传短片和人权组织揭露显示，中共公安可能混入了南韩执法系统，加剧国家安全与选举公正风险，引发公众强烈关注。首尔现场从早到晚水泄不通，目击者说人群以20至30岁年轻人为主，同时有推婴儿车的家庭和老年人多代同堂，太极旗飘扬。民众高喊重新选举，声音此起彼伏，无间歇要求停止计票并重新选举，直指国家选举委员会和 NEC 管理失误，尤其是保守票仓重波区严重缺票，部分选民被剥夺权利， NEC 负责人已请辞。全国多地包括釜山亦都出现类似抗议，短片显示现场完全自发互动，没有暴力混乱，志愿者派发食物、咖啡、水，民众互相帮助执垃圾、分享补给，秩序井然。今次抗议不单止针对选票短缺，还涉及制度性争议，不在籍投票制度成为焦点。根据现行规定，取得永久居留权满3年的外国人可参与地方选举，其中中国籍选民比例较高。批评者指出，在选情紧绷、胜负只差几百票的基层行政区，这10几万名外国选民可能左右地方政局，触发引狼入室金反弹。此外，有韩国公民引述国际人权组织揭露话，文在寅任内曾默许中共政府在首尔江南区一家中餐厅设立海外秘密警察工作站。部分网传短片显示，中共公安甚至混入韩国警察队伍，疑似参与对投票民众的恐吓和逮捕。现场有人要求警察出示证件，却发现其无法使用韩语，随后逃离现场。这一情况引发舆论担忧，中方可能进一步派遣秘密警察干预南韩选举和清理政治障碍，形成韩国香港化趋势的潜在风险。在政治层面，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于6号首次接受特检组问讯，涉及滥用职权与妨碍公民权利。调查聚焦其在2024年12月宣布戒严令之后，指示外交部和国家安全室向包括美方在内的盟国发送资讯，试图将戒严行动合理化，并以保卫民主、反制亲北势力为由进行说明。 陨石月当日上午9:50抵达果川特检组办公室，接受约六钟头问讯。这个是他自2月25日特检组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问讯。特检组同时延长对他的调查期限30日，并就钱莫僚在龙山迁移案中的角色申请逮捕令。此前特检组已询问前国情院长，针对戒严令准备工作展开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媒体如 KBS、MBC、SBS 在这次抗议现场几乎缺席，没有直播或深度报道，而左派抗议往往获得全天滚动直播。外界批评媒体商标和资讯控制，进一步激发公众对选举公正的关注。这次和平抗议不单止彰显民间力量，亦都为全球反共阵营注入信心。自由世界应声援韩国民众，关注选举公正，反对任何形式的操控或者掩盖。七号消息，川普任命的伊朗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6月4日低调地去了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并且和核专家举行了闭门会议。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虽然川普政府努力推动美伊停火协议，但是核心目标依然是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特使团队今次行程没有对外公开，但是直奔核能研究重镇，显示美方和德克兰达成共识的机会已经浮现，需要提前给核专家做好准备。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附近的 Y12 国家安全园区是二战时期曼哈顿计划的重要基地，拥有顶尖的铀处理专家和离心技术，曾经参与多国核材料处理工作，是美国核领域的核心机构。美方官员透露，美伊协商已经进入最后攻防阶段，双方在几项细节上面仲有分歧。目前无法确定协议能不能够敲定，但特使和核专家的会面凸显谈判已经进入严肃和认真的阶段。白宫希望一旦时机成熟，美国核专家可以即刻投入，确保协议执行顺利。为此，美国近期已经组建了约100人规模的核专家专业团队。伊朗特使已经和该团队成员会面，讨论潜在核协议的实施准备事宜。川普对目前协议架构提出了两项重要修改要求。首先，将伊朗主张的90日浓缩铀稀释期限缩短为60日。其次，在解冻伊朗资产的金额和时间表上，双方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些调整显示美方希望协议更具约束力，避免伊朗有拖延空间。同特使会面的核专家阵容非常强大。包括数星期前参与南卡罗来纳州委内瑞拉浓缩铀复原工程的成员，以及在美伊战争爆发前已经加入特使团队在阿曼进行核协商的资深人士。一旦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这个团队会即刻着手拟定具体计划，以消除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和相关设施。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5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在接受 CNN 独家采访的时候，对伊朗干涉黎巴嫩事务及真主党立场发出到目前为止最强烈批评。奥恩明确表示，这个不是你们的国家，这个是我们的国家，伊朗正利用黎巴嫩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指出，伊朗操控导致黎巴嫩人民付出沉重代价，国家家园破碎，民众已厌倦反复战火。奥恩划出红线，称真主党必须明白，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坐低谈判，别无他法。他强调，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并不代表全体黎巴嫩人民。此表态正值黎巴嫩和以色列于3日在美国华盛顿达成脆弱停火协议之后不久，但真主党已于次日拒绝接受协议。奥恩重申，黎巴嫩愿意并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敌对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6日发表短片显示，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了一艘邮轮，作为全球海上执法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打击非法网络，并阻止向伊朗提供物质支持。该行动显示，美国持续通过海上力量压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行为。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就快喺6月11号喺美国、墨西哥同加拿大三个国家展开。世界球迷热情高涨之际，仿冒品市场兴起，引发安全疑虑。据悉，法国海关喺塞纳马恩省谢勒市查获咗接近2300件仿冒球衣，其中大部分都系嚟自中国。欧洲盗版球衣市场迅速扩大，唔单止冲击正版产业，仲对消费者健康同安全构成潜在风险。根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法国海关在谢勒市查获的这批仿冒球衣，乍睇之下和正版几乎分不到，消费者通常要靠标签工序或者洗完之后的耐用度才分到真伪。一件盗版法国国家队球衣在中国网站上卖大约12欧元50分，而正版球衣价钱高达110欧元，价差接近10倍，吸引了大量预算有限的球迷转去买仿冒品。法国邮政货运部门早在2025年7月就已经在东部隆勒索涅市查获20000件假球衣，显示这一波仿冒浪潮已经不是单一事件。随着巴黎圣日耳曼攞到欧冠冠军和世界杯即将开打，今年夏天对足球相关商品的需求大幅增长，都令到假货商人趁机大量出货。法国公众意见机构2023年为制造商联盟做的调查显示，大约15%的法国人曾经买过仿冒运动商品，年轻一代尤其如此，但是便宜背后其实隐藏着风险。法国海关和间接税总署贸易及关税政策部门主管波谢就警告，这些仿冒品的生产过程极之不透明，染料、布料和缝线成分无法保证安全，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对穿戴者健康构成威胁。海关人员面对着严峻挑战，因为加波衫很多时用细包裹形式混入每日数以100万计的入口商品入面，要查缉真的好像大海捞针咁难。中共是全球最大仿冒基地，成日都被人指是主要来源地之一。欧洲各国海关近年都加强了打击力度。专家呼吁消费者追求便宜之余，都要重视商品的安全和正版。同时，各国政府和品牌商都要加强跨境合作，提升查缉技术，还要引导消费者减少对假冒品的需求。
听完了啱先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个手机，捽下双眼，是不是都感觉到又干又涩不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睛整天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也想说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润眼保即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